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两则神仙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呢是神传文化。什么神传文化呢？其实说白了呢，就是道家的文化。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从皇帝开始一直至到现在，道家都是一个主流。咁一直到咗东汉，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呢，佛家呢亦都成为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咁呢度分享嘅道家故事呢，就係、是、介乎汉到唐之间嘅一段时间。第一个故事呢，就係、是、讲有一位叫做魏伯阳嘅道士，佢係炼丹嘅。佢收咗三个徒弟，最拉尾呢只是有一个真传跟他一起得道。那为什么收三个徒弟里面只有一个能够成仙呢？个故事原来是这样的。魏伯阳炼丹，在东汉末年汉桓帝的时候，会稽有个地方叫做上虞，在战国时代是属于吴国的地方，即是大约现在的浙江省肇庆市上虞区这个地方。有个叫做魏伯阳的人，道号叫做云牙子。魏伯阳出身是名门望族，父亲魏朗是东汉三军八骏之一。既然他生性好道术，过住闲居养生的日子，不肯同当
他淡泊功名利禄，视功名如浮云，视钱财如粪土，
毫无用处。魏伯阳的著作有参同契、五行相类，一共三卷，是现存系统阐述炼丹理论的最早著作。它被世界公认为是最早著作化学典籍的化学家。魏伯阳从阴长生那里学得炼丹术，后来他带着三个徒弟隐居在深山老林，制炼神丹。神丹炼成了，魏伯阳见自己的弟子逐炼未尽，于是就试探他们的心意，跟他们说，丹虽然是炼成了，最好都是先给狗试一试，如果狗吃了这个丹可以飞升的话，然后我们才吃，如果狗死了，那人都不好吃了。于是魏伯阳拿了粒丹喂狗，随即这只白狗很快就死了。魏伯阳对弟子说，我们诚心诚意炼丹，唯恐手有差错，炼丹不成。现在丹虽然炼成，但是这只白狗吃了就死了，恐怕这丹药还未达到神明要求，如果我们吃了，恐怕都跟这只白狗一样，你们怎么打算呢？几个弟子听了之后都不知道怎么算，反问回魏伯阳， 那师傅你吃不吃啊？ 魏伯阳就敢跟他们说了，我违背了世俗常规，丢下了家人入山修炼，就是为了得道成仙，如果做不到，我都没面目回去了，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会服用无疑的。说完他就将丹放入口里面，当场就死了。几个弟子你望我，我望你，望来望去，有人就说了，炼丹是为了求长生不死，现在吃了下去死了，那怎么办呢？其中姓余的弟子就说，先生不是凡夫俗子，他吃了丹而死，难道就没有特别的用意吗？说完他就从炉中取出一粒丹放入口中，吃了之后亦都死了。剩下两个弟子彼此商量之后，最拉尾就说，之所以要得到丹药，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现在既然吃了下去就死，还要他来做什么呢？不吃这个丹药还可以在世上多活几十年，于是都没服用。 他们一起出山，打算为先生和师兄准备棺材入殓。在这两个弟子走了之后，魏伯阳就起翻起身，取出真正的神丹放在弟子和那只狗的口中。片刻之间他们都翻生了，剩余的弟子随着魏伯阳一起成仙得道而去。在他们走之前，在路边碰到一个入山斩柴的人，魏伯阳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家乡的人，叫这两位樵夫带回去。在带回去之后，信中对两个弟子表示感谢。那两个弟子看到信之后非常后悔，但是亦都太迟了。魏伯阳曾经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共三卷，内容似乎是周易作注释，但其实是假借周易中的爻象说辞来到论述炼丹的原理。但是世俗的儒生不知道制炼神丹是什么一回事，很多都在阴阳学说的角度去注释它，从而背离了原作者的意思。看来一个人能否学道成仙，悟性是很重要的。下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另一个神仙故事，作为另一个事例。我们先休息一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接住我哋落嚟讲嘅系道家修炼故事。道家嘅成全呢系师傅揀徒弟嘅，唔系好似而家咁我哋想去选择咩宗教就自己去揀师傅。咁喺当其时，特别系汉之后啦，系嗰个阴阳五行啊，同埋嗰个玄学系十分流行嘅，嗰个风气十分鼎盛嘅。喺当其时修道嘅人好多，虽然佛教传入嚟，但是由于比较早期啊，未算太流行。在当其时的蜀地，蜀是指西蜀，即是而家四川的一带。蜀是因为三国时候刘备和孔明以蜀为根据地抗击曹操的中原，因此而得名的。当其时蜀地有一个人叫做李伯伯，为什么叫做伯伯呢？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姓名，只是知道他姓李。有好几代的人都看见过他的出现，当其时的人计一计他的年龄大概有800岁，于是就用800来到称呼他。他有时隐居在深山老林，有时又走出来街头闹市出没。有一次他知道有个人叫做唐公房，这个人其实是西汉末期的人，他是有自学道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名师的指点。当时李伯伯就想找他做徒弟了，就想着去先试探一下他。于是他就扮成佣人来到唐公房家中，寄居在他家底下做佣工。一个过了好些年，唐公房并不知道李伯伯的来历。李伯伯听从洗碗，做事都很用心，跟其他的佣工不同，唐公房又特别喜欢他。直至到有一日，李伯伯突然间装病，病得好重，病到就快要死咁样。唐公房就为佢请咗医生嚟治病，治嚟治去治唔好，花费咗几十万嘅金钱，但佢都唔觉得有乜嘢损失，只系担心李伯伯嘅身体情况，对佢担心挂念嘅神色都表露喺脸上高，一览无遗。李伯伯又变得生恶疮，长满了全身，还流着脓血，散发着恶臭。 叫人难以忍受，唔敢靠近。唐公房流住泪对佢讲啦：你嚟我屋企做工人，辛苦劳碌咗咁多年，累到你得啲咁严重嘅病，我揾翻嚟嘅大夫想将你医好，对钱财冇乜嘢唔舍得，但系你嘅病仲系唔好，应该点做呢？李伯伯对佢讲啦：我嘅恶疮如果想好，需要有人将佢啲脓血舐干净，咁样先至能够好嘅。于是唐公房就召嚟咗三个婢女，叫佢哋同李伯伯舐嗰啲脓疮。李伯伯又话：婢女舐唔好，如果你能够同我舐一下，就应该好。公房就真系帮佢舐嗰啲脓血，
但系都仲未见好晒。李伯伯又话啦：
都仲系未好。如果夫人能够嚟到一齐舐，应该会好。咁唐公房真系叫佢夫人嚟，同李伯伯一齐舐嗰啲脓疮。李伯伯讲俾佢听：我嘅恶疮就快要好噶啦。如果要得到30房好酒嚟到洗身，就会完全好噶啦。于是唐公房又为佢准备咗好酒，放喺一个好大嘅缸里边。李伯伯走入浴缸里边洗身，恶疮就立即唔见晒啦，身体仲变得好似冷冻嘅油脂一样光白润滑，而且身上亦都唔见有任何
疤痕。
李伯伯于是话俾唐公房听：我系神仙，睇你有学道修仙嘅志向，所以嚟考验你嘅啫。你确实系可以教嘅，咁而家就教你练仙嘅秘诀。于是唐公房夫人同埋嗰三个舐个疮嘅婢女，用佢洗个新嘅酒嚟到冲凉，佢哋三个人就立刻变得年青貌美，容貌皮肤都变得漂亮起嚟啦。李伯伯将一卷点样炼丹嘅经书传授咗俾公房，公房就进入云台山中制药，丹药制成，食咗然后飞升而去。从以上两则道家修炼嘅故事里面呢，我哋可以睇到几个问题嘅。第一，如果要修炼呢，那个心呢要好坚定嘅。你系唔系真系能够信？系唔系真系有悟性？面对一啲困难同考验，有冇决心去过？呢个系第一关。第一个故事就正好系针对住嗰个人心坚唔坚定而嚟嘅。因为炼丹想求长生不老，这个是常人的欲望，是常人的追求。在炼仙里面呢，如果这个心不去呢，是不可以成仙的。那于是师父呢就设了一个难题：你丹炼成了，吃了会死，死和你要长生不老是相违背的，是相反的。你能不能够过于这一关？过不到就只有回去做常人，只有过得到才可以跟师父得道成仙。至于第二个故事，这里点出了成仙的道长他想找徒弟，因为徒弟想找师父是找不到的，就算你入深山里面师父不见你，你都是空跑一趟，甚至十趟八趟。徒弟不找到师父，就是师父找徒弟了。师父找徒弟传他的道呢，都要考验心性的。在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呢，李伯伯化身成为一个仆人，长期同唐公房一起生活。咁一起生活，虽然话主仆关系啊，亦都相知。彼此相知嘅情况底下呢，唐公房嘅真性就流露咗出嚟啦。最后李伯伯试验佢嘅时候呢，唔单止试验佢舍唔舍得使钱，仲要佢舍唔舍得放下身段，去同佢舐身上嘅脓疮。仲唔止係咁，仲要求佢影响佢家人，佢嘅家人婢女都一齐做同一样嘅事，受同一样嘅考验。咁如果真係放喺现实生活里面，我諗大家将心比己，能唔能够做得到唐公房一样嘅行为呢？做唔到你就唔合格啦。咁故事讲到呢度，大家可以諗一諗中国传统嘅道家所谓嘅修炼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呀？或者从中我哋可以窥得中国道家要得道喺修炼过程里面系啲乜嘢一回事。 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